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缘，我是朱文萌。
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麦克雷。
麦克雷，我们要继续这个，哇，这个长征很长啊，119篇，对吧？我们要征完还远的嘞，现在才刚刚开始走，是吧？还在长江南边，我们基本上到了这个16节、17节了。这个17节开始呢，它底下有两个祷告，这个麦克雷先给我们念一下吧。
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。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
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要从这个诗篇119篇来看人家怎么读圣经。那你这个这两个祷告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？
是他求的内容，大家都会求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求啊，有厚恩来带，对吧？
对，
可以活得久一点
啊哈啊哈。
那开我的眼睛，让我聪明一些，这个都有可能会求到。但是后边的得到了这样的恩带之后的目的可能是比较特别的，因为这里说就是我要遵守你的话，要看出律法中的奇妙。后半段我们就不一定会想得到。
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祷告？他生病了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呐，这样我就可以遵守你的话。”这的确是没听说过的，对吧？有人说是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好好服侍你，我替你做见证，是不是？你让我活下去呢，我就可以遵守你的话。这个有意思的，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？
就是说活着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遵守神的话。
而且你看他到19节，他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这保罗不是讲了，到了那一天呢就什么都知道了，到了那一天呢，我们到了天上就没有所谓遵守你的命令了，对吧？
对。
这就是活在地上一个很大的，这个英文叫做 privilege， 一个特权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，糟糕，我现在讲话像小贝一样会有哎呦跑出来，这个可以遵守神的话。他前面不是说吗，在你的
律例中
自乐，这实在是跟我们人生的目的不太一样。你每天醒过来说感谢主，我今天可以遵守你的话。其实这个祷告真的不错啊，你能够这样子祷告就已经算是眼睛被打开了。这个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，那不只是律法中的奇妙，还有就是遵行，得以存活，得以遵守你的律法，遵守你的话，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It's wonderful。读这个主耶稣的教训，说有人逼你走1里路，你就陪他走2里路。那你到底这个陪他走的是什么心情，就没讲了。你有没有陪人家走过2里路？你要遵守主的话了。
有啊，
有啊，小丸子叫你陪他 shopping 是吧？
啊，没有。带人家买菜，他要多逛一会儿，你也忍耐着
他。好，
这也很正常。
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是这个很喜乐，很开心？
其实没有觉得很喜乐。
这个就是他所在讲的，当他活着的时候，他觉得活着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可以思想，可以遵行，可以看出神话语的奇妙。 实在是很好的。当然我们先得把这两个祷告背起来，每天从床上醒来就说谢谢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让我今天又活了一天啊，我就来遵守你的话哦，并且呢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这两个祷告祷告完了，他才解释说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。因为一般的人，你假如说身体很好的时候，你不会祷告说主啊让我再活下去，是不是？
哎，对，
都是生病的人才祷告。但是他也有他的苦情啊，底下他就开始来了。麦克雷跟我们继续念下去，我们看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。
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，你已经责备他们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，因我遵守你的法度。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述说我所行的，你应允了我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，我就思想你的启示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，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。
他这段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听出来他是在各种各样的愁苦之中。可是他这个愁苦呢，他一面讲呢他就一面祷告，对吧？常常有人说诗篇是教我们祷告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呢，就用诗篇的话来祷告。这个的确是这样。他的一面讲他的问题呢，他就一面他每一个境况呢，他就还有一个祷告跟在后边。他的第一个状况他就是很清楚的，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。 I am a stranger in the earth, I am living in a strange land, 或者求你不要向我隐藏你的命令。这个话很生动啊，他不是说我在美国做寄居的，也不是说我在我在以色列地做寄居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首诗篇是谁写的啊，但是很可能呢还是在王国以前写的。他应该就是住在迦南地，他就是住在以色列，可是他却说怎么讲，他是做寄居的。那这也不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了，亚伯拉罕在那块地上做寄居的，后来摩西把他们领出埃及，就约书亚带他们得了这块地，就一直在这块地上住啊。可是他虽然在这块地上他是以色列的国民，他却说他在这个他那时候不讲这个词了，就在这个地球上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。那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又怎么样呢？一般我们觉得有这个体会已经不错了啊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做寄居的。那跟下来的祷告是什么祷告？
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对对对，也就是个祷告。
对于我们是寄居的，他的祷告是什么？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为什么这样说？这个命令就是神的话，不是都已经发给他了吗？
那还是很多具体的东西。
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就是说圣经拿在手上，你就是看不出东西来。
对啊，会有这种情况。
你想要去读，想要去明白，可是呢好像就是疯掉的书一样，是吧？他就是不向你打开。
对，
这种难关怎么克服呢？当然第一个就是说要祷告了。
祷告。
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，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当然我们又要再说了，他们那时候所说的你的话你的律法呢，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也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它就是一些非常生硬干枯的律法。
对，
可是这个人他就一口咬定说这里边还有所谓的奇妙，当你把这些字句赐给我，你把这些规矩赐给我的时候，有东西是隐瞒着的，你是向我隐瞒的。旧约里能不能举出例子来？我们能不能举出例子来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，
生命记里边其实就有很多是隐藏在里边的，比如摩西说 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这指向主耶稣，
这个不知道是谁，
这他们想不到的。
对对，
他讲说是道在你的口，离你不远，对吧？这个
是在你口里，
这个其实也是，在你口里，在心。对对，这个其实在讲救恩的话，他也是就是神的心意，在当时不知道到底是
像个谜语一样。对，
没错，这是教导性的。那神的作为也是啊，那当时的人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，为什么就要在旷野里边，神是给了解释了当然，但是你如果不结合后面来看，你只是看当时的这个情况，也会觉得神好像有些苛刻，
也还蛮辛苦的，跟着很辛苦。对对对，看主耶稣死里复活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给门徒圣灵，然后开他们的心窍。但是这个律法，摩西的书诗篇上所写的指着自己的一切话一下子解明了，有关于弥赛亚的，那当然是，那可是在旧约里边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讲究，比如说在诗篇四十篇就讲到说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，你若喜悦我就献上，这个是大卫的话。
对对对，
非常吓人的。他说我来了是照你的旨意行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神的旨意啊，在这个律法诫命里边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，那是大卫去昼夜思想，他看出来了。你叫我们献这个祭啊，其实这个祭呢并不是你真正的喜悦的心意，甚至可以说这些燔祭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，
对，非你所要，
对，非你所要。对，那还有一个地方就讲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，你用什么东西来做我的供物，你的这些祭物让我厌烦，这些都是律法中的奇妙，既然这样他为什么又要我们去献祭呢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东西呢，那里边好多好多的奇妙。我们读新约的好处就是说新约都替我们解明了，
对，
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祭物是使人想起罪来，对吧？他们的良心若是真的得到了洁净呢，那么献祭的事情就一定就止息掉了嘛。哦，这个是神在旧约里面藏起来的命令。
对对对。
那为什么要藏起来？为什么不只讲就算了呢？
神的想法大概是说要还是做一个样式吧，就是说他直接把所有的东西都讲清楚，那就少了人自己求问这样一个过程。另外呢，也是少了什么呢？少了应该怎么讲？就是直接告诉你一个答案，有点像是强行灌输一个东西在上面。但是呢，他的心意呢，他把心意呢一点点的抽丝剥茧一样的，再让你看到。哎，我倒觉得这是个很奇妙很美妙的事。
是的，主耶稣自己也有这个圣物不丢给猪丢给狗的讲究嘛，因为神用这种隐藏的心意啊，把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寻求神的不寻求神的人就给他分开来了嘛。尤其关于这个弥赛亚来啊，神那里是有个时间表的，是有个进程的。使徒们的话就是说到了时候满足他就差遣他的儿子，那以前呢时候没满足的时候他做什么呢？保罗的话说，那些人都是神所不喜悦的，倒闭在旷野作为我们的鉴戒。法老呢也是卑贱的器皿，挪亚的时候死在洪水里面的人也都是我们这末世的人的鉴戒。所以新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这个是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，却直到这个末世才向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显现。一方面神做事情它是有阶段性的，这个他们所说的 dispensation， 一个季节一个季节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他要预表耶稣，他要审判世界，他要拣选的以色列人来传他的圣言，让我们到的时候可以信。他做事真的是按部就班，连主耶稣要来还要先有一个陪伴新郎的人跟他一起走进来，是不是说他有他的很多很多的讲究，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真的是神在做的事情。并且如果没有这些以色列人，没有这些献祭的规矩啊，没有这些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跌倒，在神的面前灭亡，那我们要明白救恩就很麻烦了。 对吧？
嗯，
他们有一个从起初言明幕后的事情，从古时指明将来的事情，这些都是神自己做事的规矩啊，他非常有秩序的做下来，以至于在从前的时代，当他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当他们看神的作为的时候，不是明显的，连摩西都要祷告说：“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。”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，也就是说在当时实在是看不明白，这隐藏的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些，尤其要晓得神既然这个时候才向我们显明，对我们来讲他就是都讲白了的啊，都知道了，没有隐藏的命令了啊，这个创世以前的奥秘保罗都已经听我们讲得清清楚楚，那我们这些人就需要啊，绝对不可以这个怎么讲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对吧？
嗯、
你看，从前神心意隐藏的时候，这个写诗的人这样子的去求；今天神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了，哎，我们反而不当回事。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今天唯一所隐藏的，那就是将来的事情。比如说你这个 Space Station， 或者是这个。
啊
哈雷这个望远镜你就看不见天国，对吧？
哈勃
是吧，就看不见天国，你要是看见天国，那个就不叫隐藏的，你就不管你用再大的望远镜去看，你看不见天国，这个叫什么？隐藏的，像我们隐藏的。可是实际上天国近不近？天国非常近，像我们看那个科幻片的时候，你明明没有东西啊，突然哎呀来了一个敌人的这个大太空船
啊入侵了、啊、
对对对，战舰显形了、嗯、一样的东西
嗯，
那些东西啊，我们在天上的事情他稍微给我们讲一讲，目前还是隐藏的，但是对于我们的救恩、嗯、对于我们今天应该干什么，以及整个神在旧约的时候所设立的一切事情，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，这已经没有隐藏的了。那我们在地上做寄居的呢，就是好好的去祷告啊，因为它已经没隐藏了，你要是还不学那就更糟糕了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对，
嗯，旧约的时候所隐藏的东西在新约已经讲明白，但是把这个题目任何一个基督徒愿意用功去读一读的话，就已经很好了，他绝对考试就可以及格了
对对
对，但今天很可怜，就是说很多的弟兄姐妹连这些东西都还要别人讲给他听啊，好像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样，所以这是一个他明白自己在地上做寄居的、嗯、我们今天真的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我们是暂时活在这个时候，活在这个地上，那尤其神已经没有向我们隐瞒他的命令了、嗯、那我们更要祷告说开我们的眼睛啊，这个不用特别开，只要打开就可以了，别睡着就可以
了、
啊、
对，
不过他还有一点呢，他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哎呦，我们今天要是有弟兄姐妹这样祷告，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肉麻了
啊？对，有点夸张。
麦克雷，你切慕神的话到什么地步？
我现在没有到什么地步，
我都切慕到神的话到做节目的地步绝对没有心碎
啊，对，没有心碎。
什么叫心碎？这什么？
一般来说是伤心，对吧？一般
哎，对对对，
难受的。
他说 ：“My soul is broken。”
嗯
，“My soul is broken。”你什么时候你会伤心，伤到你的灵魂都碎掉了？什么事情？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么伤心的事情？
大概不至于。
嗯，
但我想他这个大概会涉及到律法面前。你应该看到的是自己有罪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罪无可避免，而且无法解决。
嗯，
那肯定是比较心碎。
有可能，尤其他这里所说的，你讲的是可能是对的，因为他这里这个典章啊，钦定本的英文呢、啊，他是用审判。
审判，这样怎么怎么？
对，我在你审判的面前呢，嗯、一方面我切慕你的审判呢，一方面的我的心碎啊，我的灵魂到破碎的地步。
嗯，
但是底下又有一个对比，就是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人，你已经责备他了。这两种人是相反的，虽然通通是在神的审判底下啊，有一个人是留在神的审判底下心碎，另外一种人呢、嗯、是听见这个神的话呢，他就很骄傲，他就离开他，就进入了咒诅。 进入了神的责备、
嗯、对，
两种的不一样的情况就显出来了。但这个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血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情况，就是跟前面的话连在一起，因为我在地上是寄居的，你的话对我来说是封闭的、
嗯、
啊，我觉得你不对我说话
啊，读不出来、哎、
对对，我
神的话
我这么想你你都不理我啊，就像单相思一样，到了心碎的地步，
没有道理，
就往前往后应该都可以连得下来。
嗯，对对对。
但是一个人活在地上，要是一生没有经过这种所谓心碎的事情，那是一个福气。可是对着基督徒来讲呢，你如果主量给你让你经历到这种心碎的事情呢，更是一个福气。
嗯，
这个心碎这东西没得好说的，临到你的时候你就知道，那个真的是 my soul is broken 啊，你再也不一样了，就像雅各瘸了一样，那再也不同了。因为雅各绝对是心碎的，
嗯，
拉结死了，约瑟不见了，被恶兽撕了，大卫绝对是个心碎的，心碎的人，对，他为了他自己的罪，他的儿子，他的女儿，哦，那还有雅各的女儿，是不是被强奸？大卫的女儿也是被强奸。这种事情对一个做爸爸的来讲，那真的是心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但是主对我们讲说，我们所受的一切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，只要我们持守在这个信心里面，就是有份于他的受苦。这是很安慰人的话，因为我们心再碎呢，也不可能碎到像主耶稣这个地步，对吧？主耶稣真的是心碎了，在十字架上面。哎，这个话扯远了。总之呢，啊，这个心碎啊，这个 my soul is broken， 很了不得的一个经历啊。但愿主给我们恩典呢，无论是有没有这个经历呢，都能够持守在他的命令面前呢。那这时候两种人出来了，在他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人不是像他这个样子的，那底下所说的话就特有意思了，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。哎，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心碎的原因，就是他虽然留在神面前，不但神不跟他说话，对吧，
周围人还要嘲笑他，
哎哎，还要嘲笑他，这嘲笑他是为什么呢？因我遵守你的法度。
嗯，
因为周围的人现在是这样，受神咒诅的人呢、啊，离开神命令藐视神的人呢、啊，特别得意，在这个寄居在地上的时候特别得意。
嗯，
就像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看这些基督徒，他简直是笨透了，你怎么连这个都想不到，怎么会去信这种荒谬的东西。他们对我们的嘲笑和藐视是毫不留情的，
对，
因为他遵守了神的法度，他遵守了从神那里来的领受，首领作者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，这是一个好生动的话。所以你说这篇诗是谁写的呢？我觉得可能还是大卫写的，要没有任何的证据了。
嗯，
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普通人，人家干嘛这样，对吧？而且是首领坐着妄论你，
不会去讨论到他哈，
讨论不到你了，你就当你是个疯子就是了。
嗯、对，
而且有谁能够读神的话读到这个地步是很难，但这个不是特别重要。他祷告呢，这个祷告又很特别了，他求神是除掉，你怎么除掉？人家对你说的话你怎么除掉？从哪里除掉呢？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，怎么除呢？哦。是从我自己心里面是吧？
对，
从我的心里得释放，哎，这个有道理。
嗯，
因为人讲出来的话，你没办法除掉嘛。
对，
尤其现在一上了网，就更除不掉了。照你这样的意思，他可能就是说，这个羞辱和藐视伤到了我了。
对，
他在我的心里有势力了，他让我爬不起来了。
对，
其实我蛮简单，我只是遵守你给我的法度。你说这个 testimony 这个法度这个字翻的蛮好的。所谓法度就是神量给我的东西，同样一个，你看这利未记里边献祭就好多种，可是你到底对你来讲你要献什么，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那个算是你的法度。那 比如说有长麻风病的人，有秃头的人，这每一个人的法度不一样。
嗯，
像蒙哥现在就绝对不能入耶和华的会，但是这个法度是神所量给你的，你遵守了神的法度，你受了羞辱，那他祷告，他不是把这个羞辱从外面除去，应该是说，第一个你确定神不是这样看你的，第二个呢，你要把这些话从你的心里面除掉，就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让你能够继续在地上做寄居的专心。虽然有首领坐着妄论我，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。继续这样走下去，这个羞辱和藐视呢，在你的身上就没有权势，而且迟迟早早主必为你伸冤。当你这样思想神的律例的时候，他就说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，是我的谋士。他心里面重新有这个喜乐，有这个力量。你的话是我的谋士，这个话讲得好。
嗯，
这话也翻得好。
那是 counselor 了。
对，是 counselor， 是没错。
嗯，
你们家的 counselor 是谁？你有什么事情找小丸子是吧？
都还真没有，他会去问一些人，年长一些的弟兄姐妹。
你的不太问。
我不太问，因为一般轮不到我问，就他已经会问到很多结果嘛。然后那我们就分析一下就行了。
你还没问他已经开口了，所以他这个他这个谋士是自动谋士。有个谋士的确是好
啊。对，
那神的话作为我们的谋士是再好，不过只是说圣经那么厚，又这样解释那样解释呢，其实之所以神的话能成为我们的谋士，是在乎他前面对着神的话所有的动作，所有的寻求，所有的思想，活着就是要遵行神的法度，所以神的话能会成为他的谋士。但是今天很多弟兄姐妹，尤其你在服事的工厂上，人家来问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，或者那件事情怎么做的时候，这需要很小心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不过是要拿神的话来当他的拐杖，拿神的话告诉自己说我这样做是可以的。
对的，哎，对，没错。
平常要是没有在神的话里面自乐啊，完全依靠神的话，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那你在走人生这条路的时候就辜负了我们这位从天上来的谋士了啊，那是很可惜的。好了，麦克莱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，我们得停在这个地方，下回我们再来继续读诗篇119篇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正义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